我们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平安。今天是母亲节，祝贺所有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然后我们的教会，我们一向来我们都是庆祝是双亲节，双亲节就我们放在六月的第一个礼拜来庆祝，所以今天是不会有庆祝母亲节的，我们也会等待着六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就双亲一起的来庆祝。好的，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常常在我们的身上，也上帝不断的复辟给我们有恩典和力量，能够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那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人生就如一场的战役，人生就是好像斗战啊，战斗一场的战役。而我们在面对孩子、面对兄弟姐妹和婚姻的关系上，我们会有家庭纠纷的战役，我们在工作上和社交的场所里面，我们会有人际冲突的战役，我们面对着不同的疾病、身体的退化，我们也会有健康搏斗的战役，我们在面对退休或者是没有收入的里面，我们也面对经济缺乏的战役，而我们面对着焦虑、孤单和不安的情绪的里面，我们也同样会有内心挣扎的战役。这一切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发生，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战役，是一个战斗的人生。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因为我们大家都会面对这种种的战役。特别是当我们这些在当中的年长者，我们可能会疑问说：“哎呀，我都已经走到了这么多年的人生的阶段的里面，为何问题总是没有停止？会吗？”我们已经是这么多年岁了，怎么种种的问题不断地发生在我的身上？而年轻人可能或许也会问说：“神啊，你到底有没有帮助我？到底有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各方面等等。”我们总是把那个的焦点放在我们自己要去承担的一些的责任上，我们不断地把这个的问题又自己拿来扛，自己拿来承担。但我们却忽略了属主的人所面对的一个战役，其实是属于主的战役。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啊，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你所面对的这一切的战役其实不是你的战役来的，是主的战役。除非你不是属于主的人，不是属于主的门徒，那不然的话，我们所面对的一切是属于主的战役。那因此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属于主的战役， The battle belongs to God， 不是我们的，因为你有主的保护、主的遮盖，你所面对的一切的问题主会负责，所以不是我们。 The battle belongs to God， 是属于主的战役。神要教导我们明白，人生真正的得胜不在于神是否帮助我们，而是在于我是否是属于神，是否是信靠他的。如果我们没有属于神，没有信靠他，那我们的人生战役就很难面对。但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的题目，这样的一个一章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一切是属于神的。我们人生必须属于神，才能够应对一切，不在乎神要不要帮助我们。我们是属神，肯定神会帮助我们的。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在约书亚记五章一到十五节，我们同声的来念，了解这段的经文讲什么，然后我们就从中里面来学习宝贵的功课。一起来，请。圣经说，在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众王和靠近海边迦南人的众王，听见耶和华怎样使约旦河的水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干了，直到他们都过河去，他们都心里惊怕，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勇气全失。那时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要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包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了割礼。约书亚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的原因是这样：所有从埃及出来的人民，就是所有能作战的男丁，出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 因为所有的从埃及出来的人民都受过隔离，唯有从埃及出来以后，所有在旷野的路上出生的人民都没有受过隔离。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直到全国的人，就是从埃及出来能作战的男丁都灭尽了，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经向他们起誓，必不容许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的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兴起来代替他们的，耶稣亚给他们行了隔离。这些人是未受隔离的人，因为他们在路上没有受隔离。全国的人受了隔离之后，都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直到痊愈。耶和华对耶稣亚说，我今日把埃及的耻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名叫基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后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畜产，就在那一天吃了无酵饼和烘的谷物。他们吃了那地的畜产之后，第二天玛哪就停止降下，以色列人不再有玛哪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畜产。约书亚走进耶利哥的时候，抬头观看，看见一个人站在他对面，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约书亚走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仇敌呢？那人回答，不是的，我现在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向他下拜，对他说，我主有什么事要吩咐仆人吗？耶和华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来同心祷告，把这段的时间我们交给神，然后我们一起来从神圣灵来教导明白神的话语。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人何等的主观，何等的自我。很多时候我们只懂得要把一切的事情来靠自己解决，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切的战役属神的人是属神的战役。但是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定睛仰望依靠你，我们定睛看到我们人生的一切的遭遇，我们人生的一切的战役都是在主你的手中。你知道的，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一切，而你愿意为我们摆平，你愿意为我们来战争，你愿意来做我们的元帅。你要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使到我们能够亨通，凡事顺利。所以主，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时刻求圣灵运行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靠着主你的大能，靠着主你的恩典，圣灵的感孕，使到讲的听的我们大家一起得到建立和造就。我们就把一下时间恭敬交托，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和得胜的名祈求的，阿们。刚才我读的 这段的经文呢，各位，我们就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就在我们习惯把这个焦点转向我们自己的来承担的时刻的里面，我们就看到经文告诉我们，约书亚他确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他不像我们，他转折了，在面对即将要来临的这个耶利哥之战的里面，我们看到他遇见神的使者，便问这个问题说，你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仇敌呢？这个时候是一个合理的问答 问题。为什么还要问这些？因为他在面对征战，他在近在已经人已经在迦南地了，他在面对的就是前面的敌人，所以他一定是会问这样的问题。但那人却回答说， 都不是的。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是讲 neither， 不是说我不是你的敌人，也不是你的帮助者，他不是这样的，他是 neither， 都不是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神不是来站在你这一边，神不是站在你这边，你不要以为神要站在你这边。不过神要问一个问题，神在问你的是，但是你是否是站在神那一边？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说，神啊，你没有站在我这边，没有给我，没有帮助我等等，因为我们把焦点放在我的身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战役是属于神的战役，那神就问你是不是站在我这一边，而不是我是不是站在你这一边。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我们把那个焦点放在我多厉害，我多大，我多重要，所以我把我自己这个我放大了。但神在哪里？现在神就是要我们站在他那一边，因为这个战役不属于我们的，是属于主的。故此若要站在属于主的战役中的里面，那么各位，我们必须要在三方面里面来与神对齐。若我们不能够在这三方面与神对齐，我们没有办法站在神那边。那首先我们需要的就是以确定生命是否是向神对齐，我们要以我们的生命来向神对齐，我们要站在属于主的战役中来的一个起点，不在乎于你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在乎于你是否是从圣洁开始。原来我们要站在神那里的，不是我们有多好多厉害，我们有多关注，我们是有多明显，但是上帝要我们的是，我们是否是从圣洁开始。在经文里面刚才所读的第二、第八、第九节那里告诉我们的说什么？那时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要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然后第八节下去说，全国的人就受了割礼之后呢，都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直到痊愈。那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把埃及的耻辱从你们的身上滚去了，因此呢，那地方就名叫吉甲，直到今日。那各位，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整个的一个诉说上帝怎么样的把这一个的战役是属于他的，而我们所在乎的战役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要从圣洁来开始。其他下面的经文都是解释为什么他们需要有这第二次的战役。那各位，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才过了约旦河，准备要打仗，对不对？上个礼拜我们这项传道已经告诉我们，他们过了约旦河了，他们就在那里安营了，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安营了。所以他们刚刚才过约旦河，他们现在要准备打仗，因为那是敌人的境界。可是神却在这个时候要他们行隔离，似乎不合理啊，对吗？你过去就是一边要打仗嘛，怎么干嘛要叫我们去行隔离？好像不很合理的事情。况且行了隔离之后，大家知道还要等一段时间痊愈，而在这段时间 要等他痊愈的时候，万一敌人这个时候打进来怎么办？死光光咯，对吗？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上帝给他们做这样的东西是好像不合理的事情。倘若你是约书亚，各位，你会怎么样做？你是约书亚，你会怎么做？训练军队，还是制定你的战略，还是你要差派侦察情敌？你会怎么样去做？但我们看到神却说什么？神却说先行隔离。先行隔离，他的意思就是要分别为圣，归属于神。因为现在这个不是神的，不属于神的战役，是因为这些人民还没有属于神，他们没有行隔离，他们没有分别为圣，所以他们不属神的， 但是现在他们要行隔离，他们要分别为圣，他们要归属神，目的是要重建他们与神立约的关系。上一代是因为拒绝相信神，他们被神管教倒闭在旷野，他们不得进迦南地了。而在这个期间的里面，神就终止与以色列人的盟约关系。就在旷野这段时间的里面，何等的可悲，以色列人他们暂时不属于神的立约的子民，他们只是漂流的游牧民族，他们只是无目的的 一群的民族，他们不属神的。但是如今新的一代起来了，年轻人起来了，他们现在可以跳起来，可以站在那里了。而我们看到这些新一代的人已经站在应许地了，他们过了约旦河了，现在是他们的世界，是他们的时代了。而我们看到神也在这里面眷顾他们，神顾念要重新立他们为神的子民。过去老一代的叛逆的不听话的，神要给他们过去了，他们根本不属神的。但是现在年轻一代的，神说我要跟他们重新立约，神要把他们立为自己的子民，就与他们重生盟约的关系。为了这样的情形，就是要以确定他们的生命是向神对齐的。若他们不能够这样的守约去行隔离，他们就没有办法跟神有这个盟约，他们就没有办法属于神，那么他们的战役就要自己来扛，自己面对。但是这个时候神却要重申他们的盟约关系，神要纳入这些的新一代的人成为神的子民，那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是属于神，属神的战役。各位，隔离如果追溯回去早期的时候，隔离原本就是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立约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归属 是要归属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为记号的，所以才会有这个隔离的事情发生，是要指明他们既然行了隔离，跟神有这个约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义务要保持洁净，要以分别为圣来顺服主，甚至是使自己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所以隔离有它的意义在里面，隔离是要完全分别出来归神的，我们是属神的，而我们就有义务要顺服神，要听从神的吩咐，听从神的命令，不是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隔离现在第二次的隔离带着这个意义，带着这样的一个目的，他们要来听从神，他们的生命要更新要改变，他们要完全的来顺服神的带领。而借着这个隔离，神是要告诉他们，这场的战役不是靠你们的能力，这场的战役是靠你们与神的关系。各位，你今天人生的作战，人生的挣扎，人生的一切的里面，请问是你自己在做吗？是你自己在挣扎吗？那你应该要反省一下，问一下，是我是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神说了，你所面对的人生的战役的里面，你的挣扎，你的一切一切的里面，是因为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是因为你自己的能力去处理呢？上帝要我们去反思，去反省，到底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常以为我们需要更加的努力，我们需要更加的聪明，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但是神却说，你需要的是先确定你的生命是向神对齐的。我们的生命现在跟神是对齐吗？还是我很厉害，我很大，我很了不起，所以我就自傲自大，自以为是。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否是跟神对齐？有一位年长者，他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服侍，几乎每一项的活动他都参与，但到了一段时间的里面，他开始感觉到疲乏，他开始烦躁，他也很容易 发脾气，是因为做到忙乱了。后来他就暂停了一些的服事，他不什么都参与了，他就开始每天安静在神的面前来读经祷告。他安静地回到神那边，恢复与神的关系。他回到神那里领受上帝更大的祝福。几个月后他说道，我以前是为神做很多很多的事，但现在我是活在神的里面。各位，不要以为你为神做了很多的事，上帝就会悦纳，就会喜欢。上帝所在乎的就是你跟他的关系先是如何。如果我们的生命跟他的关系都不能够对齐的话，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但是当我们真的是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时候，那这一切的战役，面对的一切的挑战，都是属于神的。他会为我们摆平，他会给我们力量来应对，他会帮助我们来胜过。所以各位，神不是先要你的能力，而是要先要你的生命。神不需要你有多厉害的，神要使的事情成就很容易，他只是这样就可以了。但是问题的里面是我们的生命是否是属神的。他不要我们的力量，你有多恩赐，有多少 多厉害，做服事，但是你的生命是否是属神。只有当你的生命归属神，归属于神，你的人生的一切的战役就是属于主的战役了。这是从圣洁的生命开始的。除了确定我们的生命是向神对齐，而第二方面我们还要什么呢？第二方面我们还要以调整我们的心态信靠神对齐。我们还要以调整我们的心态来信靠神对齐。经文在第十到十二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一起来念，这里说什么？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后七日，他们吃了那地的畜产，就在那一天吃了无酵饼和烘的谷物。他们吃了那地的畜产之后，第二天玛纳就停止降下了，以色列人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畜产。那各位，刚才你的生命对向神对齐了，但是现在你是否调整你的心态来信靠神，与神对齐呢？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正是收割大麦的季节，那因此呢，谷物是随手可得的，他可以很容易的就得到这一切了。经文就说到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那边守逾越节，然后呢，次日他们也吃了那地的畜产，而隔天玛纳就停止降下了。 OK， 先守逾越节，然后就吃了畜产，然后隔天玛纳就停止了。我们都知道，各位，过去的在旷野四十年的里面，他们每天都是靠玛纳生活，对不对？玛纳就是供应他们四十年一代，如果没有玛纳，他们就会抱怨没有肉吃。但现在却吃了迦南地的畜产了，神就停止没有玛纳了。这个就表明了神不再继续供应玛纳给他们。那怎么办？原来上帝在这种的运作，在历史的运作的里面看到神是领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供应的阶段。过去的供应是用玛纳供应他们，因为没有地方种耕种，没有什么自然的条件给他们，所以上帝神迹玛纳降给他们。但现在他们踏进迦南地了，他们已经是在迦南地上，他们现在吃了当地的土产了。上帝在转移 他们供应他们的那个方式。上帝转移不再用神迹给他们的，反而是在土产的当中，上帝带领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供应的阶段，上帝转移方向了。我们岂不是也一样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运用过去的经验、过去的方式、过去的成功，我们常常把这些过去的所有的成就我们都运用上来，但是神有时候会停止玛拿，神会停止玛拿，不要我们一直用以前以为是这样的东西，神不要我们以为以前有多厉害，现在又怎么样？不是的，神会停止玛拿，不是因为神不供应我们，而是因为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信靠的方式来供应我们。神不要我们一直是靠着以往的那个方式，神要以一个新的方式来供应我们。因此呢，我们就要以调整我们的心态来信靠神来对齐。如果我们不调整的话，我们一直活在以前，一直以来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换这个方式？我们不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就永远一直活在旷野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成长。所以各位，不要一直说我们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阶段的里面，我们要学习去适应，我们要能够可以伸缩性的来改变。新的一代、新的时代运作方式不一样，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时代来帮助供应这一个时代的需要。那老一代的时代的里面，我们要学习调整，学习适应，以致我们可以配合这个时代前进。不然的话，我们就死守在旷野的里面。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一直保持这样。我们或许是因工作，我们做很忙碌的在工作的忙碌，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很有价值，但是神却让我们突然间安静下来，是要领我们进入到新的一个方式来信靠他。上帝不是不了解我们的一切的需要，所以在每一个的领域、每一个的阶段，我们知道我们就要随着而改变，我们要随着而适应。年轻人要起来的时候，我们要辅助他们，我们要配合他们，因为新的时代上帝有新的供应，上帝转换的方式不是我们以前这样以前那样，不是的。你把以前的东西放下，听听年轻人他们要怎么样做，我们就跟着配合。你看到新的时代起来，上帝的供应很奇妙，教会就会复兴起来，教会就会增长，因为新的时代有新的做法，新的时代有神的特别的供应的做法，也让我们能够学习谦卑，学习的来跟从和服从。有一位姐妹，她分享她以前很习惯的忙碌，但是现在她突然间没有事情做了，她就便感觉到自己好像很没用。过去我一直忙忙碌碌，哇，感觉到很有价值，感觉到哇，我真的是很有用。但是现在突然间没有东西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很没用。他以这样的一个忙碌来定自己的价值，定自己的身份。后来他开始参与社区工作、社区关怀，他也探访独居老人。如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原来神没有停止使用我，他只是换了一种的方式。各位，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没有改变我自己，没有愿意去调整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就以为说，哎呀，我现在很没有用了，我老了啊，我不重用了。所以我们当中每一个的年长者，不要说老了，不要说没有用了，跟你隔壁的人讲说我很有用。上帝没有放弃我们的，上帝要使用我们的。你年纪大又怎么样？而这个姐妹她就转移方向，她去探访 独居老人他去关怀社区的工作，而结果他发现神就是转换了一个使用的方式，使他能够更有价值的去做。每一个时代有不一样的做法，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的帮助，原来神只是换一个方式方法来帮助我们。而弟兄姐妹请注意，昨天的恩典确实很宝贵，但不能够代替今天的信靠。不要把昨天的恩典成为今天的信靠，今天的信靠有新的要做，新的功课要去学的。所以昨天的恩典是昨天的，不要活在过去的方式，要与神对齐，跟上神现在的带领。神要怎么带领我们，我们要调整，我们要跟上，我们要与神对齐。我们确定了我们生命是向神对齐，并且调整我们的心态来信靠神对齐，而最后我们还要以转换位置顺服神对齐。我们要转换位置来顺服神对齐，谁到底是主，谁到底是仆？很多时候我们都颠倒了，但是上帝要我们转换位置顺服神来对齐。经文怎么样说？经文在第十三到十五节，我们再来念这一段很重要的经文，重新来念，请。耶稣亚走进耶利哥的时候，抬头观看，看见一个人站在他面前，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耶稣亚走到他那里，对他说：“你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仇敌呢？”那人回答：“不是的，我现在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亚就脸伏在地，向他下拜，对他说：“我主有什么事要吩咐仆人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是圣地。”耶稣亚就照着行了。那各位，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这一处的里面是整章的关键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属于主的战役，这就是主要的关键点。耶稣亚他看见了一个拿刀的人，便问他说：“你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仇敌呢？”而那人就回答说：“都不是的 ，neither。”而他就说：“我现在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现在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不是要来帮助你，我是要来做头，我是要来带领的，因为这是我的战役，这是属于主的战役。”主说：“我现在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是要来做神指民的元帅，我是要来做宣道福音堂的弟兄姐妹的元帅。”上帝就是要做我们的元帅，神总是会在我们按我们所需要的情况的里面，我们需要的方式临在我们当中。如果你回顾的话，当时候亚伯拉罕神临在他的当中的时候，是以怎么样的身份临在？是以朋友的身份临在，对吗？之后呢，我们看到摩西，那摩西当神临在摩西的时候，他是以荆棘，火烧荆棘来临在。而现在呢，约书亚是要打仗了，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一个能够带领他们一起打仗的，而神就以一个元帅的身份临在他们当中。所以各位你要注意，神常常按我们的情况，按我们的需要来临在我们当中的。如果你不够敏感，你就失去了上帝的福分了。神怎么在你的人生的周围里面怎么带领你，他会按你的情况和需要临在你的当中，让你看到他就是你的元帅，看到他就是宣道福音堂的元帅。我们能够敏感知道吗？上帝就是我们的元帅。约书亚便俯伏在地的来下拜，等候命令。他本来就是像摩西这样带领百姓去攻打 去领这些军队作战的。但是现在呢，现在他是等候命令，他的角色他的角色转换了，他更换了他的角色，他知道他不是主，他是仆，主才是主，所以他就等候命令。是的，基督徒事工的胜利在乎于的是我们顺服命令并且接受神的指引而获得的，不是在乎于我们多厉害，我们指挥命令，我们要人怎么样怎么样做，不是的。很多时候当你们要怎么样做的时候，你们问牧师怎么样做的时候，我不能够告诉你，我还要等候看看上帝怎么样的旨意，怎么样的指示的带领。不是我们没有方向，不是我们没有决定，但是我们不能够匆忙的做决定而没有听到神有什么的吩咐，我们就这样的去做了。尼托森他就说到，他讲了这样的，尼托森知道是谁，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只有当我们站在仆人的位置上，主耶稣才能站在主的位置上。只有当我们站在仆人的位置上，主耶稣才能站在主的位置上。各位请问，今天你是做主还是神做主？你是主导还是耶稣在主导？一直以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冲动，我们主导，我们做我们要想要做的，但是我们忘记我们只不过是仆人，我们不是主人。而尼托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只有当我们肯愿意站在仆人的位置上，谦卑降卑自己，放下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像约书亚说，仆人你有什么吩咐，你会像约书亚说，主啊你有什么交代给我。求主帮助我们，各位，神不是来支持你的计划的，神是要你来进入他的计划。所以你是仆人，他是主人，他不是因为按你的计划要跟着你要帮助你，他是要你让他让要让你知道说他在你身上有你的有他的计划，他要你进入他的计划的里面。所以不要颠倒了，不要以为我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而是我要降服下来说，神你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我们也要降服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对我们宣道福音堂有什么旨意，也让我们能够顺服来听从神的命令。所以神他不是来支持我们的计划，他是要你进入他的计划。而我们常常祷告说，主啊帮助我成功，主啊照我的计划来成就。但真正的祷告应该是什么？一起来学习这个，主啊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往后我们做什么事工，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啊这个事工我们想要这样开始，但是不是按我们的旨意，但愿你的旨意能够可以成就，愿我们顺服在你的旨意的底下。就像我们在军队里面，我们服过兵役的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士兵不会像这个指挥官说，哎，指挥官你要配合我， 你不会像你的指挥官这样说的，你要配合我，你要知道 我没有空的，我很忙的，你要配合我，不会。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跟随者，所以我们会说的是，长官你有什么的命令要给我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倒反过来，而不是颠倒过来的。那我们应该的是要谦卑的问说，主你有什么的命令，你有什么的吩咐要我去做的，就好像约书亚一样。是的，各位，我们要谨记，不是我不是主角，神才是主角，我不是指挥官，我只是一个跟随者。所以得胜的关键是什么？以转换位置顺服神对齐，你要以转换位置来顺服神， 以这样来向神、跟神对齐，你才能够可以进入到主的战役的里面。因为这人生的战役，所有信主的人是属主的子民，而你的人生的一切的战役是属主的战役，不是你的战役。你愿意放下吗？你愿意调整你自己回到神的面前，跟他建立正确的关系吗？你愿意调整你的心态来顺服他吗？而你愿意的转换你的位置，你是仆人，认出认定神才是主人来带领你。最后的结论，我们大家要谨记三件事情。神给了我们在人生的战役中关注了三个关键。第一个就是确定要分别为圣，将你的生命与神对齐。如果你不能够跟神的生命对齐，你就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可以来侍奉神。第二，调整纪念恩典，让我们的心态被转换，与神来对齐，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神的恩典。他有时候就是换一个方式，像现在刚才所说的，现在上帝是带领年轻人归属他，让我们能够可以跟着年轻一代的做法，不要说以前我们怎么样，以前我们怎么样，那是年轻人，我们要跟着年轻一代、新一代的来做。而第三，转换顺服主权，你要知道你是主人还是仆人，而位置要与神对齐。上帝才是我的主角，上帝才是我的主，不是我是主，我是主。所以只有当我们在这三方面对齐了之后，战役自然就属于神的，而主会负责到底。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里面学习这宝贵的功课。如果不好好的调整这三个与神对齐，那我们还是仍然自己扛，自己面对许多的挑战，许多的战役，而我们就招架不住，所以我们就抱怨，我们 就很多的很多的埋怨的话，很多很多讲不好听的话，因为我们把这个看成是自己的战役。那现在你调好了这个之后，你要知道你一切的战役是属神的，神会负责到底。几个问题给大家一起等一下可以小组分享讨论。第一，反思一下你自己的生命有否是向神对齐，你会如何改进以致分别为圣。第二，你要如何抓住神的恩典，不依靠过往的方式为自己来征战。而第三，你是否在主导自己的战役，你要如何转换位置以顺服神来对齐。我们同心祷告。我 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安静自己在神的面前。你自己如果是圣灵有对你什么感动，要怎么样的向神祷告，或者认罪，或者是求神来辅助帮助你各方面，你可以用这一两分钟来自己跟神祷告。一两分钟之后我会做一个总结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的无知，我们忽略了，不知道我们的战役，属主的人的战役其实 是属于主的战役，但我们自己却扛起来，自己来扛，自己来担，以致我们抱怨，我们气馁，我们有许许多多不该有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却做了。主啊，求你赦免原谅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里面重新与神对齐，让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关系能够恢复正确的关系。也求主引导帮助我们，能够愿意调整我们的心态来顺服上帝你的带领，你的运作，以及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放下自我，因为主导和主权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听命，求主你引领我们往后的日子，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整体的教会， 无论是家庭还是我们在工作场所和社交的场合，主啊，你都是我们生命的主，因为我们是归属于你的。我们不是单单看重的是外表的隔离，而是我们内心里面已经进行了隔离，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归属给你，让我们完全的与主符合，与主有着美好的关系。我们就把我们以后的人生继续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将感恩祷告乃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和得胜的名祈求的，阿们。我们请唱回应诗歌。